Hello， 大家好。
哎，大家下午好。
我又回到这个直播间了。我刚才回到这个我们的休息室里头，我们这个同事说都在喊那个 Uncle 就是再来一个，我又回来了。
然后可能返场，
对，
算
返
场，返
场，对，好像大家都期待一个这个美女讲师，结果发现我这张脸又来了。当然，我们这回特别这个有幸邀请到我旁边这个衣服上穿了这个鸟，戴了一个鸟的 logo 的。
电脑上也有。
对对对，这个来自 Egray 的，这个新磊，张新磊啊，技术社区技术经理。
是，大家下午好。这个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Mobile Day 的这个活动，以前我在外面讲课都是一个人讲啊，今天第一次这个两个人一起讲啊，这个感受不太一样啊。今天这个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咱们 HTML5 游戏啊，还有 Egray 相关的一些个技术的一些个内容。
对，其实新磊，上次我参加上礼拜参加了那个 H5 游戏这个大会啊，Egray办的。我觉得现在这个 H5 的开发者的热情高涨。自从这个神经猫之后，我觉得很多 H5 开发者觉得，哎，看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机遇，一个新的一个机缘。
是，
好像 H5 的这个游戏也好，应用也好，都越来越热了。
嗯，
那实际上很多 H5 的开发者啊，包括我们刚才实际上介绍了跨平台开发，
嗯，
很多 H5 的开发者，像那天我下去跟了这个很多 H5 开发者交流，他们希望说，除了我把 H5 这个技能做好，
嗯
，H5 的 Web 应用游戏开发好以外，
嗯，
我能不能拓展我的技能？
嗯，
我能不能去做一些这个 Native 应用的开发？
嗯，
对，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看到了，实际上有点像PC 时代，我们最早实际上是 PC 上的应用，但之后大家慢慢都开始在这个。那会儿夜游啊，这个包括
这个夜游，
现在
手游啊，
对 ，Flash 游戏少了，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 H5 游戏已经应用都是兴起，包括我们这边有一个同事，
嗯，
前两天我参加一个同事的婚礼，他的邀请函，
嗯，
不是传统的纸质邀请函，
微信的那种分享，
微信里头的一个 H5 的一个页面，嗯，非常漂亮，地点、地图还有音乐配乐，哎呦，当时我特别吃惊，哎呀，我说这个
特别好看，
绝对未来方向，包括这个游戏，像神经猫这样的游戏，
就是发完之后让你不得不去参加那个婚礼，然后随一个很大的红包，
没错，对，虽然这今天是我们两个帅哥讲师啊，但是我们的内容呢绝对精彩，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哎，那实际上首先就是我们怎么去将 H5 的这开发技能进行一个拓展，
嗯，
那我们还会介绍一个我现在不说啊，这个非常牛的一个工具啊，还有 TypeScript， 实际上刚才的那个课程里头已经提到了 TypeScript，
是
之后呢就是啊 Egray 的大名鼎鼎的那个 Egray 的这个引擎啊，现在这个引擎已经非常热，
对，
非常火热，我那天看你那个朋友圈，这个已经很多的业界大佬给你们去投资了，
已经，
这个，
已经被刷爆了，
然后之后呢最后还会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啊 Babylon.js，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3D 的一个引擎，嗯，那我们首先先去啊先来介绍这个 H5 应用，我这起了一个名字叫直达啊，直达 Universal App，
有点特快的感觉，
对啊，那实际上今天上午呢已经啊，有两堂课，
嗯，
啊，我们的这个冰棍姐姐和这个雪糕妹妹参与的这个课程里头，已经介绍了这个 Universal App。当然，我相信，因为下午可能会有很多的 H5 的开发者，
对，
刚刚加入这个看刚刚收看这个课程，
对，
可能并不了解这个 Universal App。
嗯，
Universal App 实际上是啊，在 Windows Phone 8.1 啊，今年的这个 Build 大会上，嗯，啊，我们的微软的这个 Windows 平台宣布的一个新的一个开发模式，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整套的一个开发模式。
开发模式。
对，实际上有的开发者可能问，嗯，啊，这 Universal App 是不是在啊 Visual Studio 起了一个 solution 里头，
嗯，
有两个工程啊？其实它不仅仅是在这个开发工程里头，
嗯，
是两个这个支持两个这个平台的。那同时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一套啊，从 UI 从应用的这个模型，包括 API
工具，
还有这个商店。
Okay.
那我们可能重点这个 UI 呢，上午已经去讲了。那我们这堂课呢，嗯，可能更重点的看一眼这个开发模式。这个开发模式呢，我们就看右边这块，
嗯，
这是很多的这个我们之前做了一个 H5 的 Pong Lab， 那个新雷那天你也参加了，
对，
那时候实际上很多的 H5 的开发者非常这个叫做欢声雀跃了，他们特别高兴，第一次能看到说通过用 H5
是的
那个 HTML 啊 CS JavaScript，嗯，去开发一个 native 的一个应用，是一个 Windows 平台 native 的一个 Universal 应用，
嗯， 前端开发者可能特别兴奋，就是说我们做了多年的这种网页，一直在被困于浏览器当中。
对，
现在我们的做的东西终于可以蹦出来，然后存在于我们的操作系统当中，这是令大家非常兴奋的一个。
没错，而且好像目前的这个三大移动应用平台，只有 Windows 平台能够支持拿 H5 进行一个 native 的开发，
是
这个还是非常对很多开发者来说是非常方便的，非常有
非常的方便。
对，然后同时这个在开发工具上，那实际上我们在 Visual Studio 里，待会儿我会去在 demo 里去展示。我们建一个这个 Universal 的工程，它实际上在在这个模板上，它就会支持平板、PC。还有手机的模板，
一些其他的这种不同的设备之间的这个分辨率兼容，
没错。然后同时我们这商店这块我可能重点提一下啊，尤其对于游戏的开发者来说非常方便。我们在不同 device 上啊，这个游戏啊或应用这个记录是可以 roaming 的，实际上是可以这个在举个例子，我游戏玩到一个关，我可能换了设备了，这个数据仍然可以去 roaming， 可以去我可记录我的关，我的道具，
就是玩家的这个游戏的这个记录的一些数据会同步到我们的一个云端，
没错。
然后在同一个账号之间，这个云端的数据会 push 到我们不同的设备当中，只要你的账号是统一的，
没错。而且开发者啊，不需要建立自己的这个云端的服务，
就是这个云端是由 Windows 来提供的，
没错。我是一个个人开发者，我不需要说我去用找三方的这个服务，那本身这个 Universal App 这个商店已经提供了这个功能，
默认就会有这功能，
没错。
Okay.
这个像那天咱俩开玩笑，这到办公室里头，
对，这个我晚上回家躺床上玩手机，到办公室电脑里，哎 ，leader 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玩，这是比较爽的。
对，那这样我们这个说了半天这个 Universal App， 那我们看一个 demo，
一个 demo，
对，看看我先，咱们这个你是一个人做游戏的，
对，
我们先看个一个小游戏，
对，我们先看个游戏。
OK， 我启动了这一个，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H5 的小游戏，非常好玩。
对，
那我现在呢，为了节约时间呢，我把它的这个源代码就已经拿下来了。
这个所有文件已经在本地了。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刚才叫 Platformer， 我觉得这个看直播的这个同学可以去打开这个网站。我们现在把这个代码，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H5 代码，
就是一个单纯的页面是吧？
对对啊，这我现在因为节约时间，我就把这源码拿下来了。
OK，
然后我现在启动 Visual Studio， 还可以看到我新建一个工程 Project。那在 JavaScript 里头，和 H5 开发者非常高兴啊 ，JavaScript 里头有一个 Universal App，
直接可以创建，
直接可以创建。
嗯，
我们创建一个空的一个模板。
这个如果开发者用的是中文版的 Visual Studio， 它这里会提示什么名字？
统一的也叫 Universal App， 统一的这个
都会叫 Universal App。
对
，OK。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工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 Windows 8.1 这么一个工程，同时有 Windows Phone 8.1，那底下实际上是一个shared 的，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最下面是个 shared 的。 对，那我们呢可以现在你可以发现这里实际上有一个 default 这里有一个 default。 对，那这个原因呢是因为在Windows 8.1 上呢我们是支持的是那个 WinGS 2.0，然后在 Phone 上我们支持的是 2.1。 那这个今天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去讲这个 WinGS， 现在 WinGS 也是开源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那现在呢我把这个default 都删掉，
这个删掉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项目吗？
不会影响，因为我把这个核心的代码都放在 shared 里头。
也就是说我们不在这个 Win 8.1 和 Win Phone 8.1 两个工程里去编写代码。
对，没错，我们直接把这个代码放在这个 shared 里头，
放在 shared，
我直接粘贴，
直接粘贴，
非常简单。
你这个太图省事儿了，
太图省事儿了，
这是一个作弊的行为，
没技术含量是吧？
太没技术含量了。
OK， 我给它启动一下，看一眼。那有的时候，有的页面实际上不是用的 default， 是用那个 index。
对
对，那如果是用 index 的话，需要把它 rename 一下，
调整一下配置文件。
对 ，OK， 特别酷吧？
特别，
我没改代码，
这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我就是这个拷贝粘贴。
然后这个时候我还可以就正常的像 H5 的游戏一样去玩，
我可以玩。
它会生成一个比如说点 exe 这种，或者
它会生成最后的那个 appx 那个包，我们可以
appx
往商店去发布。对，那我们看了这个平板的，那肯定你好奇说我们能不能看一个手机的啊？
是，
我把它设成默认的这个启动。那现在正在这个啊打包编译，就是我。
这是一个温凤的模拟器。
对，温凤的模拟器，而且我还是你可以注意啊，512的这个。
这个。
对，但你可以看到，没有改任何代码。
自动的就可以生成。
没错，非常方便。如果这个屏幕前的这个开发者 H5 开发者，如果你有一个 H5 的游戏，你可以发布到这个 Windows 商店里头啊 ，Windows Phone 商店里头，非常方便。建立这种 Universal
这样的一个 APP 就可以直接我们上传到这个文凤商店了。
没错，没问题。然后呢，我们可能开发者可以看到刚才这个手机这端，你可以看到这个效果上会有一点问题，因为
对，因为它横竖屏的关系，
横竖屏的，
对，
非常简单。我在这个 MacFest 里头给它
直接去修改一下。
我可以改成 Nice Grey，
又是一种类似于作弊的行为。
这作弊吗？这有点技术含量了，
这个可以这么理解。
对，非常方便，非常方便。
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就是网页的 H5 游戏里，它用的是这种键盘的操作模式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的 WinPhone 这种打包，是不是开发者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去增加一些个触摸的这种 Touch 的控制。
对，那这个现在触摸我完全可以去。稍等，我给它翻过来，转过来，对。因为延迟问题有点慢，对。OK， 我可以完全的去给它，
可以正常，还是可以正常的玩。
对。那实际上你在这里看到，我刚才是竖屏，那现在我就变成一个横屏，这个体验就非常好。对，
不修改任何一行代码。
没错，而且呢，我还可以进行我去美化呀，包括我可以。就增加更多的内容，像这个启动页面，可能一个欢迎页面，那我稍后我可以增加一些那个修改，对。然后这块呢，我修改的这个 Windows Phone 8.1 完全不影响我 Windows 8.1，他们在这里头就是
两个工程之间是互相不影响。
没错，这块核心代码还是在12这块。
对，我们就有一个 solution 就 OK 了。
没错，非常方便。那说了一个游戏了，那我们再抓紧时间来看一眼一个应用的。这个应用实际上在上节课，这个泽鹏已经进行了一个演示，那我们再把这个给他拿过来，
就是操作的方式和刚才是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对，那我们再建一个新工程，同样的，我们这里给它叫成这个 H5 APP， 那也一样的，是一个
一个
空中装置。我同样的，我把 default 给它删掉。
其实这个 Universal App 对于游戏或者应用来说，它其实这种项目工程类型并不区分。
对，
你可以在里面写游戏，也可以在里面写软件，都 OK。
对，但是对于这个应用来说，可能会要稍微做一点调整。但是游戏呢，实际上为了更美化，做一个简单的调整。但是这个花费的时间都非常少。对，
是。
正在打包，稍微有点慢。
那我们在接入这个应用也好，游戏也好，是不是在这个 HTML 的 JS 代码里还可以接入一些系统级别的 API， 比如说去调用我们什么摇一摇啊这种？
可以，没问题，
也是 OK
的。我们可以使用这个WinJS 的接口去调用，对。
只需要少量的去修改一些个接口就 OK 了。
对，没错，非常方便的。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把现有的一些个 HTML5 的应用也好，游戏也好，把所有的这个源代码拿过来之后，可以直接进行打包。
没错，
都不需要进行修改。
对，这里我们一定注意一个问题，对，我们要修改这个 default 的、这个
default，
对，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启动里头都是默认的用到的，
这个、
对。可以把这个名，因为我们在 MacFest 里头，这可能对于 H5 开发者来说是一个。小的提示，我们目前的都是找的 default 的，当然你可以用 index，但是要在这个 manage
去修改一下，
去修改，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修改。
这就和我们以前开发软件不太一样了。以前我们可能去找那个 main 函数，去找程序入口，现在我们去找哪个网页。
对，这个是刚才德鹏的那个 demo、啊、对 OK， 那我们抓紧时间继续往下走。那实际上这个非常简单了，所以屏幕前的这个开发者大家可以去 try 这个小游戏。
嗯，
对，把它，如果你手上有一个好的 H5 的游戏，有一个 H5 的应用、
嗯、
可以把它转成这个 Universal App。
对，其实大家可以就是说去寻找一些个网页上的 H5 的应用之类的，可以直接去打包。
没错，但是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实际上是 H5 的开发者还需要做一些简单的这个改修改。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牛的一个工具，非常好的一个神器，对，利器，叫 Web App Template。那实际上是我们到
一个什么样的神器？
对，我们到下一节去讲这个 Web App Template。实际上，同样的，这个用这个工具不用改任何代码。那实际上，先简单介绍一个概念，什么是 Web App Template？、
嗯、
它实际上用一个 config data， 一个 config 文件、
嗯，
可以把一个 H5 的页面方便的在不改一行代码的情况下转成一个 Windows、这个。
又是不改代码，
又不改代码，对。所以鼓励大家做这个 Universal App 这个开发。
不，我们不写代码，我们每天就是去
打包。这儿一个小例子，它这个 Home Depot 实际上在国外。非常流行，有点像这个国外的这个居然之家
啊。
对，它像那个 H5 的页面是这个响应式的。
嗯，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使用这个 Web App Template 非常方便的支持这个变成一个 native 的
一个 native
对 WinPhone 的应用、嗯，同时变成了一个平板的应用。它就像你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它可以去、嗯、我支持这个麦克风啊，包括这个它拿
摄像头
去扫雷这、嗯、扫这个二维码。
我这些工作都可以在 JS 里去进行。
这个还都不需要改代码，就是
又
直接我可以去在我这工程去选择
去勾选，
对，勾选。然后它这个核心的这个 config 是这个 JSON 的这个文件
啊、
嗯，我可以把这个去进行一个修改。然后这是一个工程，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对，这是一个这个盖茨的一个 blog， 很方便的就变成了一个平板的一个应用。嗯、对，那我们。废话少说，咱们
见证奇迹的时刻是吧？
看一个 demo，
我们再次不修改任何一行代码。
对，我们先找一个页面，这是我特别喜欢的黑蛋饭8871的页面。
这暴露年龄，
这年轻的才听呢，对吧？然后呢，我把这个页面去 copy 下来，这是一个 H5 的页面、
哦。我不需要把它源代码下载下来。
我不需要下载它源代码，对。
这比刚才那个更省事儿。
更省事儿啊。
嗯。
我建立一个工程，
嗯，
啊，我们可以，因为我这已经装了这个 Web App Template 这个模板、
嗯，
所以在 JS 这块我们下拉，你可以看到这个 Web App Template。
啊、哦，这
对，
有一个项目类型。
对，
嗯，
我给它新建一个工程。
这个也是包含。Win 8.1 和 Win 8.1，
没错，它是一个 Universal 的一个工程，我们又同时支持这个啊，可以放大一看、
嗯、
Windows 8.1 和 Windows 8.1 非常方便。那可能回心的是这个我的 config，
嗯，
那默认呢它是用的这个Web App Template 的这个主页，
嗯，
对，介绍
官
方网站，
嗯，
我把它修改一下，替代 FAM 放进这儿，
就换一下网址，
没错，我们看一眼，要启动起来。
然后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就完成了，
这个连 copy 的过程都没有
copy 都是 copy 了，
我们换了一个网址，
对，但是它这个时间呢会稍微编译啊和这个安装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嗯、
因为它是要解析这个对这个、
会分析去这个页面，
对，然后它会问你看是不是允许用这 location， 因为我这 location 已经打开了，
嗯，
大家看
这样已经就完成了，
对，这就是我的 Hita Farm 的，我这已经变成了一个
平板
的一个 Windows 的一个 native 应用，你可以看到这里还有很多的这个navigation 这个 bar 都在这里的。但是你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有一点这个框被遮住了，是不是？
这个用户在比如说我们放到这个 Windows 的 Store 上之后，用户在打开的时候，他会不会再去重新的去读取这个网页的文件，还是说这个网页文件就已经在本地了？
它实际上这个应用已经直接的帮着用户去解析，同时打开这个页面。
哦。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这是往里进了一级，对不对？
对
啊，然后我们再到工厂里头，刚才你看到了有一个不好看的这个 head，
是
啊，一个 header， 我把它给它 disable， 对，同时呢，我们可以找这个。 这里头我去多说一下，这有一个 offline， 嗯，然后我们还可以去开启这个 cache 功能
，cache
对，然后让这个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呢，可以去
本地还可以读取，
对，然后像我们有支持这个 app bar， 嗯，这些功能包括那个navigation bar，
就是我想用什么就去找那个配置文件就 OK 了，
没错，我在这里头举个例子啊，我刚才可能我们去找了一下这个 DJ， 对不对？我可以把这 DJ 改一下，啊，我把这个。support 给它修改，改成 DJ， 然后呢，这有一个页面，对，嗯，我给它删掉，
你改成刚才的那个二级页面，
对，没错，嗯，非常正确。
这个改完它会出现在哪里？
稍等一下，我们看一眼，对，你看到我刚才有一个那个 header 非常不好看的 header， 现在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
对，我这里头。这又多了一块一个 DJs，
嗯，这是刚刚新添加的，
对，
然后这个是新添二级页面。
我看到那个曼蒂了，安迪都是我喜欢的这个主持人，非常方便，哎，嗯啊，然后我这台就变成了一个 native， 我可以 back，嗯，那实际上我这个在一个 H5 的页面没有任何修改，
没有任何，
就把一个非常我 favorite 的我喜欢的一个 H5 页面变成了一个。native 的一个有你我说的，
其实这个对于非开发者而言，就是他如果喜欢某一个站点，比如说可能经常会上某一个，比如说网站啊，经常会阅读一些文章，他可以自己去打包完了变成自己的一个专有的 APP。
对，哎，这是一个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同时，我们这个还可以支持这个 tile，嗯，啊，可以做磁贴，然后我们还可以支持这个 search。如果这个网站本身啊
有这个搜索功能。
支持搜索功能，你看这块是 search，嗯，我可以把这个网站的 search 放到这儿，然后 query 就是我们刚才看那个，嗯，看到那个搜索框，嗯，我实际上跟网站本身的搜索可以进行一个联动，
嗯，其实使用的是网站自己的搜索，
没错没错。那我们再看一眼，我们刚才看了这个Windows 的这个 store app 的生成，我们再看一眼，因为它是个 universal app 嘛，
嗯，
我们再看看在这个
文凤
上，啊，已经启动了，
啊，已经启动
了。OK， 可以看到，
啊，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没错，没错。
这个效果实际上是它网页原生，
对，它
原来的 H5 的，这个，
要那个响应式，嗯，但有的页面它不支持响应式，是开发者需要简单的一个调整。有类工具非常方便。你可以看我基本上做了这个配置，嗯，对，这也有技术含量，也有技术含量。
你需要去改网址啊，一不小心网址可能就改错了。
但有些技术含量，实际上这个 Web App 他们有很多非常好的功能啊，可以供大家去选择。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 Web App 他们的一个网站，嗯，啊，这是它主要，它有很多的介绍，包括怎么去磁贴、嗯，怎么做这 Navigation Bar，嗯，包括如何把这个一些。HTML 的 element 的 head 主，因为有些这个我已经有菜单了，
对，
嗯，希望它再提示
再出现，
这个，对，非常方便。然后呢，这个 Web App 他们也是一个开源项目，我们在那个 CodePlex 上可以下载，
是一个开源项目，
是个开源项目，对，大家也可以去 contribute 自己的这个想法，
可以去改一改啊。
对，我今天其实看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消息，我突然看到了这个 Android version for Web App template。嗯，可以在 Android Studio 里头，也就是说
可以在安卓里去
也就是说对对，那之前可能会有我们当时它还在这个测试版本，那未来这个 Web App Template 还会支持 Android 的应用，嗯，啊，非常酷了。那实际上我们刚才讲了怎么变成这个 Universal App，嗯，啊，一个是直接我们就建这 Universal 工程，还有一个我们使用这个 Web App Template 的，
对
对。那我们可能我知道 Egrid 是使用这个 TypeScript，
我们是非常坚持支持者，
对，我们花些时间呢去讲讲 TypeScript，
对，
实际上很多 H5 开发者还并不了解这个 TypeScript， 可能大家会问为什么要用这个 TypeScript，
对
对。那我们先看一个 demo， 对，JavaScript 的这一个 demo， 对，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 demo。 我在这个 IE11 里头有一个这个 F12，嗯，我直接可以写这个 JavaScript 的代码，我可以写一个number 1等于3，OK， 我再写一个 number two 也等于
只能等于三了，因为你说了一个也
不也，我给它改成 string。
好好了，
可以吧，
可以可以。
然后我 console number 一加 number 2，这个有问题吗？
啊，看上去是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看看结果。
看，我们看一下结果。
但实际上是一个 number 的这个类型加了一个 string， 这实际上是有问题。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嗯。
那如果等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居然返回 true。
是。
对，大家放大一下。
对，如果大家是做 C sharp 也好，或者做一些个，比如说 C 加加 C 也好，对这种结果肯定非常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个会 true， 而且能够返回一个正常的字符串类型的值。
对，但我在这个JavaScript 里，我如果这么写就会对了，就是 for。
对
对，这实际上是很不合理了。我们可以想，如果在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 JavaScript 的这个工程里头，假如拿一个月写了一个这种游戏 JavaScript 里头，可能有四十万行、几十万行代码，那这样的错误，实际上开发者非常难去找。
彻底我们就崩溃了，因为发生某一个 bug 的时候，它也不报错，我们无法知道这个具体的错误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
对，实际上JavaScript 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代码，
对，
那它非常方便，非常小巧，但实际上它由于它的动态，由于它很多类型是这种 any， 开发者很容易出现错误。
对，
我记得有一个玩笑啊，就说JavaScript 有点像怎么说，是一个页面里的这个属于汇编代码，
对，
或这种以前的这个 C 代码，
嗯，
啊，汇编代码实际上我们知道都非常难维护。那这里有一句话啊，我们看到。Anders 说了一句话啊，我们可以去拿 JavaScript 去写一个大型的 program， 但是我们很难去维护的。
对，
开发者可能花了好多天，
非常非常的
头疼，天天的这个加班，夜里通宵，
在找 bug， 结果是因为类型使用的不对。
你知道这个 Anders 吗？
了解过。
对，这个 C sharp 之父。对，那实际上他这个开发出了这个 C sharp，那之后呢 TypeScript 也是 Anders 去提出来的。
嗯，
那实际上这个TypeScript 是一个 JavaScript 的一个超级，它完全跟 JavaScript 去进行一个这个融合，
对，
一个兼容。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可以把一个 TS 一个文件，我们直接改一个那个 JS
文件
改成 TS， 非常方便，
依然可以运行。
对，而且它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一个开源的这个项目。对，那这是 TypeScript 的一个主要功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猛一看，我们会发现，哎呀，这完全是一个面向对象的这些概念。对，有 interface， 有 class， 有泛型，
对，
还有这个 model 这个模块化。
模块化。
对，实际上让大家先，如果大家熟悉这个面向对象的开发，这些面向对象的这个开发的这些优势，我们都可以用
在 TS 里
这里去使用。对。那我们看一个 demo， 让大家很快的去了解这个TypeScript。那实际上我们会打开这个 TypeScript 的官网 TypeScript Lang， OK， 这里头实际上很方便大家去学习 TypeScript，包括 TypeScript 的优点缺点都在这里去解释，
所有的技术文档资料都在上面，
没错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 Playground， 对，左边是 TypeScript， 右边实时的去生成 JavaScript，
对，
很方便的去进行一个对比。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头我们上可以运行一下这个代码
Hello World，
对，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Hello World 的一个代码。那我们上可以我们去选择这个 Class。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 JavaScript 里我们去实现一个 Class 我会非常费事，
非常的痛苦，
非常痛苦。我们这里可以去实现一个 Class， 然后我们在 Class 里头还可以去定义这个 private 的。举个例子，我可以把这个定成 private 的。
哎，
那你看这里头实际上
就在
报错。对，然后我们同时还可以，因为默认的这个所有的 class TypeScript 的这个 class 的这个这个 member 都是 public 的。
对
对，但我可以改成 private。
对 private。
对，然后我们同时还可以支持静态的
static。
对，
嗯。
请说，我可以定义一个静态的一个。
其实写起来感觉很像这个 C sharp，
包括我以前那个做 Java 开发，我觉得哎呀，这个非常顺手，
神器，又是神器。
对，我相信这个C sharp 和 Java 的开发者学习 TypeScript 非常容易上手，但是学习 JavaScript， 我到现在其实 JavaScript 的这个功底也都很差，到现在没学明白，
还需努力，
还得需努力啊！我可以定一个静态的变量，我们可以看到我在这儿 ，return 里头。 那你可以看到我有这个 method 的这个提示了、嗯、对，那实际上我在不用 new 这个 path 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可以用，
直接可以调用，
对，
这个也是在 OOP 面向对象编程语言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些个语法特性。
没错，在这个新的这个 TypeScript 1.3 里头才增加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啊、嗯有这个 protect 这个，举个例子，我同时还可以 extend 这个 greater
去继承这个类，
对，那上这些面向对象的这些概念我都可以用到。
其实感觉和写 C sharp 没有太大的区别。
对，那这实际上是我给它 extend 了。
对
对，那同时我在这里头我可以去定义，那我时间关系我尽量加速，然后改成 greater to new greater to 这个 class。我神奇的是这样，这 method 现在是静态的，我可以把它改成
这个是在新版本当中新加的这个语言特性。
这个 protect 实际上都是我们在 Java 包括 C 加加
主
要面向对象里边也
经常用到的
。
对于我们做这种大型的这种工程，非常非常的有用。
对，我这样，我先做这么一个测试，把它先掉。那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用这个啊 method 没有问题，
对，
我在 extend 的那个这个类里头，
对，
在它这个子类里是可以用的，
是没有问题的，
对，但是同样的 method 不变，把它加上这个 protect、
哎、
你看到
这
里
就会报错了，
对、嗯、那实际上我已经展示了这个继承还有这个 module，
对模块
化，我可以在一个不同模块化去定同样的这个类名，
是
非常方便，我把这个 interface 啊，把这些类名都已经包在一个模块化里头。
其实这个概念有点像 C sharp 当中的那个 namespace，
没错，
嗯，有点像命名空间的。
那我如果把这个 export 给它关掉的话，实际上底下就在报错。
对
对，啊，同样我们还支持这个泛型，啊，泛型实际上是 C sharp 里头，包括 Java 里头都用的非常多的。
对，
那现在我定一个 class， 我在不需要改这个 class 的定义的时候，我可以把这块变成一个 number。现在我是 Hello World 传的、
嗯、
那我就不运行了，我直接给它改成 number 是一。 OK， 这个有点慢，它在，那我给它运行一下，看到本来是 Hello World、
嗯、
现在变成一了，
对
对，那我实际上很方便的把由于使用泛型，
对，
那我在不需要改这 class 的结构的时候，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
就灵活度非常非常的高。
对，哎呀，因为时间关系，其实 TypeScript 有非常多非常好的功能，希望大家去 TypeScript 的官网啊，去参考这些文档，有这个 tutorial。
对，大家也可以去玩一玩那个 playground。
没错 ，playground 非常好。对，那我们这是一个快速的简洁总结，实际上是一个开源的语言。
嗯。
最后编译成是生成一个 JavaScript，
对，
而且跟 JavaScript 所有的这开源框架都是有兼容，非常兼容。然后呢，实际上我的代码很容易分装
对
维护。然后我今天没有演示这个 Visual Studio，
对，
这样非常方便拿 Visual Studio 进行这个开发，然后有这个代码
非常非常的方便。
对，下面有很多这个学习的资料，
嗯，
让这个广大的 H5 开发者去学习。现在用你的上次那个话，就是现在不学习这个 TypeScript。
对，然后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的 TypeScript 现在是这个非常标准的支持这个 ECMA Script 6.0 这个标准，那下一个版本的 GS2 呢也是符合这个标准的，所以在下一个版本大家如果看到 GS2 的时候，你会发现 GS2 的语法特性一些标准和我们的 TypeScript 会非常非常的相似，所以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去学呢，就是你现在学了，当 GS2 推出的时候你就可以换一个更高薪的工作，
高薪的工作，
对，然后
月薪3万以上，
对，是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对对，而且跟那个未来的那个 ECMA 6是完全是这个
是的，
对 ，OK， 那介绍了 TypeScript 就引出了这个使用 TypeScript 开发游戏，
对我们的
有非常好的这个隐形的这个 Egrid，
对对，
那新磊给我们去介绍一下这个
OK
Egrid 的这个行，
然后我想大家可能最早知道 Egrid 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应该是大家在这个微信的朋友圈里去刷这个围住神经猫的游戏，
神经猫，对
对，这也是前一段时间七月份左右还是八具体时间我忘记了，这个游戏突然就火爆了，然后呢其实围住神经猫这款游戏是用 Egrid 去开发的，当时它的开发者只有两个人，一个程序一个美术， 两人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把这个游戏全做完了。啊，其实非常的快，但是它只用到了我们一个人的 engine 当中不到1/8的这个功能。所以呢，后来就是很多游戏公司都会想，那我们可能也会去做一些 H5 的游戏。那么找来找去，还是觉得我们这个 Eager Engine 还是比较好用的。那么其实一开始我们也遇到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的工程团队确实很极客范儿。我们一开始都是用的这个，因为 TypeScript 默认是用的这个 Node.js 的这个编译器。那么一开始我们也是用这种命令行的方式去安装啊，然后去打包去编译。后来呢，很多这个开发者跟我们吐槽说我这么多年用 Windows 一直是用窗体，啊，从来没用过那个命令行的东西，感觉不习惯，怎么办呢？就我们在10月1日前，然后发了一个这个可视化的一键安装包，哎，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现在开发者就可以很轻松的一键去安装我们 Eager Engine 所有的这个环境。那么关于我们的这个引擎哪些特点呢？简单给大家先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开源免费。这个和 TypeScript 很像，我们也开源，而且我们也免费。同时我们用的是这个 BSD 的这个开源协议，还是比较宽泛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性能。哎，不知道梁健这边有没有做过游戏？如果你做过游戏，你就会发现其实游戏里性能是最为头疼的。
对，尤其渲染的这个图片多的时候。
是的，如果你游戏做的越精美越复杂，你的性能会可能遇到问题越大。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启动了这个硬件加速和软件回退两种方案。就是当你的手机能够开启 GPU 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启动，那你的性能会提高。如果你的手机不能启动这种硬件的话，我们可能去软件回退，用 CPU 的方式去计算。哎，这就保证了我们的这个性能能够非常的稳定。然后呢，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兼容性。其实做 native 你也知道，现在不同的这个手机，我们不同的这个什么操作系统，什么安卓 iOS， 包括咱们的 WinPhone， 还有一些个什么第三方修改版的这个安卓系统非常非常的复杂。那以前我们在做 native 这种游戏的时候，可能面临的就是硬件和操作系统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做 HTML5 游戏呢，面临的还要在上面再叠加一层我们不同的这个手机浏览器的内核，比如我们什么 WebKit 啊、 Chrome 啊这些内核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一块兼容性方面，我们的 Eager 的团队也是做了大量的优化。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就是在主流的这个手机操作系统和主流的这种机型当中，它的兼容性还是能够维持不错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介绍了主要特点，我们来聊一聊技术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用 TS， 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 TS 到底哪里好。其实让我们最看重的还是它的 OOP， 毕竟做引擎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项目工程， TS 还是很合适的。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支持三种渲染模式， DOM、 Canvas、 WebGL。 据我现在目前了解，就是现在的游戏 HTML5 的游戏引擎能够支持三种渲染模式的非常非常少，我们这个应该可能是全球第一款啊，有点说大话了，因为我确实没有见过其他几款这个引擎能支持三种的。
没错，
对。然后第三个呢，刚才也说了，这个方便扩展第三方的 JS 扩展，其实这个是完全依赖于我们的 TS 这个扩展性的，因为 TS 本身是 JS 的超级，它能够兼容，那么我们的游戏引擎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接入。那么第四个呢，是我们率先支持这个二进制的处理，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个网络游戏的时候，我们经常用这种 WebSocket 去通讯，那传输的数据一般都是二进制的，我们用二进制的处理方法直接去把数据读取然后处理，它的性能会非常非常的高。然后下面几点呢，就是说我们12月份要发布一个新的 1.5 的大版本。在这个版本里，我们在内核当中增加了这个脏矩阵的渲染优化。那大家如果能够对比出来你现在可以写一个简单的小 demo， 你可能跑到50帧，在下一个版本这个性能可能会优化的非常非常多了，因为它有一个脏矩阵在处理。同时呢，我们在 1.5 当中呢还会提供一个非常完整的碰撞检测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就是微信里的那个跑酷的游戏，天天酷跑。对，那以前我们没有碰撞检测的时候呢，做那个东西非常的麻烦，我们人物和地面包括和这个金币也好，这种碰撞非常的消耗性能，所以我们也是专门把这套这个碰撞的 system 全都重新重构了。所以这次呢做这种游戏完全不成问题。那最后两点就是我们的一键安装包和屏幕这个适配策略，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游戏开发来说还是非常必要的。然后说了这么多，咱们还是先来看两个视频。 由于我们这个引擎里的这个功能非常多，这里呢只给大家摘出来两个我们两个模块的这个视频。哎，大家现在看到这就是我们昨天刚上线的一个软件叫 eGraphiza。 哎，这是一个粒子编辑器，能够可视化的去编辑我们的这个粒子效果。那以前的时候都是我们程序员自己去调那些参数，对，现在美术人员你自己去搞，搞完了把配置文件给我啊，我就可以直接能够预览啊。这个实际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直接去下载，效果还是挺不错的。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游戏当中经常去处理的这个动画的问题。哎，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这个《植物大战僵尸》？
嗯，玩过
啊。对，这个游戏里就大量的骨骼动画，像这种方案呢，我们是采用了这个 Dragon Bones 这种方式。哎，动画师直接用我们的这个 Flash 软件做动画，然后呢用 Dragon Bones 去导出我们的这个骨骼动画的数据。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们的这个 Dragon Bones 的面板当中呢，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是非常方便的。OK， 那么关于这个我们产品的演示呢，就简单给大家看到介绍到这里。那么实际上下面想说的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 IDE 这个环境。对，我们的编写 TS 无非就是 Visual Studio 啊，因为是自家的语言，自家的这个编程工具啊，只能说啊全球第一没有第二了啊，只能这么讲。但是呢，这个我们希望将我们的 eGrid 开发的整个工作流能够嵌入到我们的 Visual Studio 当中，所以呢，我们推出了一款软件叫做 eGrid VS， 啊，说是软件，实际上是一个 Visual Studio 的插件。那么这款插件呢，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 Visual Studio 当中可视化的去创建项目，然后呢，借助我们 VS 的这种调试功能去调试我们的 H5 游戏，同时呢，它有非常强的这种代码提示功能，还有我们的一键发布，全都做到了我们的这个插件里。我这里呢准备了一小段这个演示的视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我们 Visual Studio 的录屏，可以的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安装好之后创建项目，我们有三个类型，哎，可以直接创建我们的 eGrid 游戏项目。那么在创建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项目当中直接去编写我们的代码，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视频里这种代码提示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细节的小功能，就是当你的光标放到这个 API 上的时候，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个代码注释全部的显示出来，这样的话呢方便大家这个学习和记忆。那么另外一点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功能，但是呢很多人可能用不到，在我们的 eGrid VS 里可以直接支持将我们以前 Flash 的 ActionScript 3代码转换为我们的 TS 代码，也就是说大家如果以前有 Flash 小游戏，用我们的这个 eGrid VS 可以直接转成 H5。
太方便了。
对，对，这个就是和你刚才一样，我们不改代码，
对，
我们直接 copy 一下就完事了。那当然调试也会用到我们的这个 Visual Studio 的这个调试功能啊，借助我们 VS 的这些个调试的工具。这里呢，我们只是做了一步接入的工作，你可以用这个断点啊去堆栈去调试。最后发布就更加省事了，我们直接右键然后发布项目，这样就会吐出一个最终版本的 HTML5 游戏，
完全是一站式的服务。
是的，
从开发到发布，
对，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完全不脱离我们的 Visual Studio， 你就在这个软件里做你的游戏就 OK 了。
对，而且我听说那个现在的 eGrid 也完全支持说，我除了 H5 游戏以外，直接把它转成这个 Windows Phone 一个转成 Universal App。
对，所以我们是完全支持的。那下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演示的 demo。我刚才和梁健一样，我也是我偷懒，我也作弊了，我也不编写代码，我就直接 copy 了。首先呢，当我们安装了这个 eGrid VS 之后呢，我们先创建一个这个 eGrid 游戏项目，哎，我们就直接选择 eGrid Game Project。然后呢，创建完成之后呢，我们的这个项目默认会有一个 Hello World 这样的一个面板啊，一个简单的 Hello World 这样一个项目，哎。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 build 一下，当然这个现在是一个 HTML5 的版本，还不能够在我们的这个WinPhone手机上去预览，大家稍安勿躁，因为我这个 Windows 超级本你懂的。有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样也是这个编译和解析的。
对，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完整的创建我们一个全新的 eGrid 游戏项目。 哎，创建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先预览一下，因为 H5 我们会直接调用咱们的这个 IE 浏览器，这个新版的 IE 浏览器也要推出了。所以到时候可能它调试功能，
所有对
会更加
强大，直接用到 F12 的调试功能。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们的 bug 了，是吧？程序员可能就解脱了很多工作的问题。哎 ，OK， 这个是我们默认的一个 Hello World 的工程。哎，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简单的一个效果。那下面呢，我也偷一下懒，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原来神经猫的这个游戏项目。我们呢，大家现在可以自己脑补，我现在非常努力的去编写我们这个游戏项目，我已经把源代码写好了。然后呢，我们将游戏当中的这个资源全部复制到我们对应的这个 resource 目录下。哎，复制完成之后呢，我们再次去调试我们的这个项目，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所 IE 浏览器打开的项目就是我们这个围住神经猫。但它的这个网页 title 可能还是 Hello World，
哎，经典的游戏，
对，非常经典啊！我就不玩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成功过啊。那么现在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工作呢？把它转成我们的 WinFone 的一个原生的应用，我们怎么办呢？选中我们的这个 Egret 1的项目，也就是我们这游戏项目，右键在 Egret 当中选择发布项目。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 Egret VS 就会把它吐出一个正式的这个 HTML5 的版本，这个版本。啊，就像刚才你演示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需要 copy 进去的这个非常原始的素材。
嗯哼
，OK， 那现在已经有了这个打包后的正常的这个项目。那么现在我们和刚才的过程一样，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新的项目。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 JS， 然后通用应用程序，点击确定。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包含 Win 8.1 和我们 WinFone 8.1 的一个项目。那我的操作和刚才这个梁剑演示稍微有一点不同，我不删那个 default 的那个，因为我怕删完了出问题。对，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刚才打包后的这些文件全部 copy 到这个 shell 的里面的这个 JS 目录下，哎，我们全都 copy 进去。那么 copy 进去之后呢，我们以这个 WinFone 的这个为启动项目。然后呢，稍微我们改一下它的配置文件
啊 ，manifest 进行一个简单修改。
对，我们需要改一下，因为它现在还是指向着这个 default 点 html。那我们的目录是什么呢？我们的目录是 js-index 点 html。哎，改完了之后呢，我现在就直接在我的这个一台大屏的这个 WinFone 设备上直接去调试了。这个调试的效果呢，我这里直接开了一个软件，可以共享我的这个手机屏幕。大家能够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 VS 直接在部署我们的这个游戏。
你说我使用 Egret 可以轻松的去开发 H5 的游戏，同时把它变成一个 Universal App。
对，那大家看，我们现在可以点开始啊，但是呢，我就不继续，因为我从来没赢过。当然，这个方式也可以打包到我们的 Windows 8.1 上。那么，我这里还有另外一个 demo 已经打包好了，这是一个。制作功能2048，对对对，方法是相同的。我们有了 H5 之后，可以打包成我们的原声。OK， 那么我们这个简单的小 demo 呢，就演示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 PPT 当中，就是非常无耻的做一个广告。对啊，大家如果想关注我们的这个最新的一些动态，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是我们的官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下面我们的这个官方网址是 egret-labs.org， 大家下载产品可以到这里去下载。
同时，我也希望大家利用这个时间，很高兴我们有那个新磊在现场，我们可以问很多关于egret 的问题，包括我们刚才做的这 universal type 的问题都可以去问。
是的，
对。那我们最后的一个时间，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Baby 龙。刚才我们看到二 D 游戏，我们可以介绍一个一个三 D 的一个游戏引擎，叫 Baby 龙 JS。对，这个很方便大家开发一些 3D 的模型，
做一些 3D 的东西。
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演示，大家可以在这个搜索引擎里去搜这个 Baby 龙。对， 这贝贝龙实际上它也有一个 playground 的，也可以去看所有的这个模型，对，包括这些不同的一个效果，对。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做好的，这看的有点血腥啊，对，有点血腥的一个效果，对，它实际上是一个完全的一个 3D 效果，可以往前走，
有点像以前玩那个 CS，
有点对 CS，嗯，对，比较那个场景。那这里它也有一个 playground 的，希望大家去啊，去尝试，嗯，对，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想，而且这是一个开源项目，大家可以去下载它的这个代码，使用这个贝贝龙去开发一些这个
3D 的东西，
对 H5 的这个应用啊和游戏。
嗯，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时间到了，希望大家呢去填写这个满意度调查。对，
我们很辛苦的讲完了，大家可以选择非常满意。
24盏灯全亮，
对，24盏灯全亮。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拜拜，
拜拜。